讲义187页，对于见所断惑、修所断惑的区别，第二种解释内容与讲义183页注脚23的星号三。讲义183页，在注脚栏的星号三，《大毗婆沙论》卷186。该段内容在讨论上三果有退，是指顿根的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容许有退。有不认为顿根的声闻者，即使是退法种性，其正的预留果也必然不会退。那在这一段论文中，就解释其原因。那附带提到摩诃僧祇部说预留有退，摩诃僧祇部即是大乘部。那么在第二段问答底下，就答第二个答的第三行，请看修所断结依有是起者，修所断惑所执取的法毛爪等，就是指有情的自身。如果是萨迦耶见，执取有情的自身，这些色蕴等，那非无世间少分镜像，非无即是代表有，我的头发很柔顺，我的皮肤很光滑，相对而言，如果相对于活到120岁的老人家而言，那确实小 baby 的皮肤确实是有少分的镜像，从世间的角度啦，确实是比较光滑嘛，所以为什么会说修所断结依有是起？为什么会称为是有是有其少分的这些特质？清净的相貌啊，或者相对而言，是比如说以身份而言，如刚才举例的慢是有高举相，那以社会的形态而言，有政治地位的，或者是自己的财产啊，或者是技能能力值比较高人一等的那确实在社会的形态上确实是有分。那甚至以种族而言某些认为某些特殊的肤色白色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些人的观念就认为黄皮肤啊、黑皮肤等等，就比较怎么样等等，那这个就是有一些世间的这种想法或这样的一种习俗啊，好，那甚至在圣典中有举例，以世间法而言啊，举例男女的一些差异等，好，所以修所断结所缘取的这些四谛境，确实有一些世间少分的镜像，那因此当非礼作义现前之时，就于其少分镜像升起了染浊啊，或者是高举啊等等的这种贪慢的修所断烦恼。好，那见所断结是不一样的。好，请看下一段。见所断结依无是起者。见所断所缘取的取蕴，而升起的我所的特质，这些我所相是毕竟无有的。如经文中常举例，这是空权狂小儿。如下一行，空权狂诸同智，那智者了达如见梳子，就是手指完全展开看的 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个我确实是无的，那因此，当圣者闭关见无我已，那就必无有退，因为见所断解所缘取的取蕴升起的形象，我所等是不存在的。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87页，道于菩萨论卷186，这该段内容与俱舍论所记载的，一有部说明见修二惑差异的第二式，是相近或者是雷同一样的。见断惑于地理中，就四谛的地理中，无我却认为有我所，无常却只以为常，或者因缘相生呢，却只以为断灭。那执我所，这是萨迦耶见；执断执常，这是边界等等，就包含了戒禁取中的非因即因、非道即道。那禁取就是子列为圣。那见所断惑疑呢，就是怀疑四谛的真理等等。但是于四谛中是没有少分的我所等事。所以说，非地中有少，一点点都没有啊！这些我所是丝毫都不存在的。那因此呢，见所断的贪嗔等等，也是缘取这些无事而生。所以，除了一般所常见的这些五力识之外，就是萨迦耶见等等五见之外呢，那与见断中的贪嗔等，由于也是缘取这些我所，而生起的，所以同样也称为是依于无事的见惑。那修所断惑，对于所缘取的色、受、想、行、识等等，或者是说色身香味触等等的这些境界，那色等境中确实有少分的好丑的这种世间形象相貌存在，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蓝色等境非无少分好丑等别，那非无就代表是有些微的好丑差异。那即使是成为圣者之后，虽然可以观比如说观这个境界，观这支笔，确实他的自信是无，可是总不会成为圣者之后就无法区别这支笔跟数万元的那种精品的那些笔，难道成为圣者就无法区别两者的差别吗？当然不可能啊，还是知道他事相上确实是有这些少分好丑或者是高低等等的差异啊。那因此呢，这些修所断惑是称为一有事的修惑，因为确实是有少分的这些事相上的差异。好，那接着请看第三种解释见修二惑的差异。见所断惑是迷昧于四谛真理而起，四谛理即是指苦谛的四种形象，乃至道谛的四种形象，称为四谛理。那四谛理呢？比如说以无常，它是具体确实存在于，比如说像这支笔。它就具体存在的，像我们的心心所，借由作用的展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想心所，有念心所嘛，这个都是有具体存在。 可是无常它只是一种法则，它不是一种自体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这种色蕴啊、受蕴啊、想蕴啊、行蕴啊、识蕴。无常不是啊，诸行无常，无常是形容一切有为法的一种通泛的规则，它是一种有为法的特质。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为什么说见惑迷地理起而称为一无是？地理是真实不虚的，没有错。相对于下一行，修所断惑是迷昧于世间的这种出世而起，称为出，当然是相对于地理的这种维系啊。因为地理呢，唯有比如说四种顺觉者分的这些高等的智慧，乃至圣者的无漏智慧，方能体证。那这些世间的种种事相的这些好丑等事呢，就相对而言是比较粗浅的。好，所以这些世间的这种种粗浅事呢，称为是依于有事。那地理本身是一种规则法则，它不是像世间法一样，不是像色受想行识这些是具体存在的。好，那地理真实，楷定可依，圣慧以证，必无退理。楷定可依这句话对应于真谛三藏的翻译，如黑板上所写的是真实是有啊。真实楷定可依，真谛三藏翻成真实是有。这些地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有漏皆苦，这些是确实的。可是世间法的种种事相呢，是代缘而起，它是浮位无定可依的，众缘变化，这些事相也就跟着变化，它不是确实不虚，不是绝对不动的。断迷彼惑，有失念退。彼呢，就是指事相，那迷彼惑就是指修所断惑。那因此断除了修所断惑，断除了对于事相浮伪的迷惑，那有可能会借由思念而退失，也就让这些修所断惑复生。那这一段文呢，可以借由底下科判那个刮胡的 小二依审律辩这一段论文进一步诠释，修所断惑非审律生昧顿性故，见所断惑由审律生推堕性故。推堕呢，就是见的特质，是需要去确认。譬如说大家所熟悉的十四无忌，都是一些外道对于世间的有边无边，他们有一些认可认知，去推断，哦，这个世间为什么是有边，为什么是无边，为什么是常，或者是非常非无常，哦，他们是有一些审思熟虑加以推定，哦，这就是所谓的推惰性。所以见所断惑，哦，不管是断边见中的断见或常见，或者是借镜取见，非因即因，非道即道，都是借由审思熟虑之后进一步加以推定认可而升起这些见所断惑。好，但是修所断惑呢，就并非是借由审思熟虑而生。那非审律生呢，我个人的理解是有可能是，但是未必一定是。可是见所断惑呢，是一定借由审律、审思熟虑而生。接着下文呢，就举例做说明了。 即使是圣者，当不审思熟虑的时候，于世间的种种出世，有可能因为一时的思念而让修惑附身。譬如说，在黑暗中啊，或者是在一些情境中，看到树上有，其实是有一根粗绳，可是因为光线迷昧啊，不清啊，等等的情况，所以呢，却误以为是树上的一条蛇。这就是非审虑而生。那不只是凡夫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看错而误判，圣者是也有可能的。当然，将绳子误判为蛇，这不是一种修所断惑，这边只是举例啦。即使是圣者也有可能会有这种认知错误的情况发生。那借由这个举例呢，作为说明，当圣者不审思熟虑的时候，对于世间的种种事项，有可能因为一时的思念而令修惑还复生起。当然是以有部而言，当然是指顿根种性的阿罗汉。但是见所断惑，由于当初升起的时候必然借由审虑而生，所以只要圣者对于四谛真理能够确认，就能将之前这些错误的见解完全的根除。如下一行所提到的论文，非由率而可起见惑。率而的意思就是突然性的、任意性的，或者是不细心、不慎重的意思，都称为率而。那相是率而这个词，相对于这段论文，就是审虑的反面，两者是有对应的。由于见所断惑是必然借由审虑而生，非率而可起，因此当圣者能够审虑这个四谛真理之后，那对于这些见所断惑就能够根除断绝，所以当断绝了这些见惑之后，必然不会再还复生起见惑。所以说，先所得果，定无退。先所得果，定无退。那因此，借由这三段的内容，回复讲义186页，何缘定无退先果者？不论是见次正德的预留果，或者是超越正德的一来果、不还果，只要是最初正德的圣果，必然要经历见到十五行，断除见惑。那么见惑是无事惑，依于无事的随眠，只要加以断除，就不会再复生。世亲根据有部的主张，约这三大段的解释加以说明。好，那以上是约有部主张。凡是后所得的种性，变更所得的种性，或者是后所得的圣果，包含了一来果、不还果乃至阿罗汉果，顿根种顿根者是容许有退。接着请看金部的主张。金部师说，从阿罗汉亦无退意，加上一个意字的意思，即是包含了有部主张预留果必然无退。金部认为预留果确实也不会退，除了预留果必然不退之外，阿罗汉也不会有退堕。 好，那论主认为，在两大宗的说法，世亲采取的金布施的说法，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彼说应理，这是世亲的判定。那为什么世亲会如此判定呢？在翻页之前，请先看到注脚43，这集是上一节课在黑板上所写的，根据普光聚社论记，那么论记中也引用了众贤的顺正理论卷68，其中提到，然今主亦作如是言。在众贤顺正理论中所提到的今主，绝多数都是指聚社论的作者世亲。世亲呢，在聚社论有这样的说法，阿罗汉果亦无有退，一来不还世俗道德，容有退意。好，对应于普光聚社论记的说法，就是顺正理论68的上一小段，今部亦说欲留阿罗汉这两种声闻圣果，由于是唯独是无漏的圣慧，方能断其见惑乃至有顶地的修惑，所以唯圣慧断烦恼而证得的预留果阿罗汉果必无有退。然而进一步认为，一来果不还果这两种声闻圣果，如果是藉由世俗道而得，亦容有退。但是假设一来果不还果是藉由无漏道断除烦恼而证得，则是亦不退。好，那为何经部有如此的主张呢？是有校正以及理证的。好，请看讲义189页。首先根据校正，即是圣典中明确的记载，为何经部认为只要是以无漏慧证真的果的圣果必然不退呢？如所引的第一部经言，必除圣慧断惑，名为实断，是确实真实的断除了。相对而言，假设是依于世间道断，那么就不是称为实断了。称为实断，代表所断除的对象是完全根除，不会再发芽反复生起。好，接着第二部契经，佛说有学因不放逸，非阿罗汉。所以既然只局限于有学，应该还要不放逸，还要努力精进的去修学所缺乏的，所以才称为有学嘛，还要再学的意思。那阿罗汉称为无学的，所以他不需要像有学在断惑正果方面还要不放逸，所以如经文所说的非阿罗汉因不放逸，佛只说有学因不放逸，代表阿罗汉呢是于治疗自我解脱这一方面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了，也就不会再退失啦。如果还会再退失的话，那佛也应该要说阿罗汉可能还要不放逸才行，否则会有退堕的危机，但契经没有这样讲。好，那接着要会通经典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佛曾经告诉阿难尊者说利养等也会障碍阿罗汉，可是呢 怎么去汇通这样的契机？如果站在有部的说法，当然就会说，所谓的藏阿罗汉，就代表会导致已经证得阿罗汉的圣者可能会退失。就像上一节课有看到《大毗婆沙论》卷六十引用了契经，提到有五因缘会导致十解脱的阿罗汉退末。好，可是以经部诠释经典，就不是指障碍阿罗汉的果位会导致其退堕。因此如通经的第二行，而不说退阿罗汉果，但说退失宪法乐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呢？为什么经部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那请先看讲义195页。讲义195页科判刮胡大一，科判是名三退不同。契经中佛曾经如此的叙述，由师所证四种真上心所宪法乐住，随一有退等等等等等。这部契经与注脚77对应于现存的中阿含卷49大空经。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89页。那因此进步或者是世亲也如此的认可。那在其他的契经中明确的提到，所退失的并不是指阿罗汉果，而是退宪法乐住。那四种宪法乐住是指初禁律、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这在等一下195页的注脚栏古德有解释。好，那总而言之，契经说利阳等必障阿罗汉，是指会导致阿罗汉原本所成就的宪法乐住 产生了障碍退堕，并不是指果位会退堕。为什么呢？因为契经明显的讲，不动心解脱身作证，我定说无因缘从此退故。这就是195页刚才点点点省略掉的。好，那当然对于不动心解脱身作证，如果站在有部的说法，不动是指第六种种性的阿罗汉，对不对？所以如果以有部的说法，不动心解脱是指罪力根的阿罗汉是不退的，这有部也认可啊。那是否言下之意就代表其余种性的前五种种性的阿罗汉是会退的呢？那这种就牵扯了如何解释这六种种性的名目定义啊。站在经部的主张，经部认为呢，所有的阿罗汉果都称为不动，并不是指六种种性中最利根的才称为不动。请看讲义196页。很不好意思让大家翻来翻去，可是由于相关的论文这样的观念是在后文才出现的。讲义196页科判小 D 是论文，虽然没有明确的讲这是指经部，论文是无退论者，无退论就是指阿罗汉果不退的，那当然就是指经部了。 无退论者作如是说，诸无漏解脱皆名不动。这边就是解释所谓的契经中所谓的不动心解脱的不动，站在经部的主张，只要是借由无漏圣道获得的解脱，都是契经所提到的不动心解脱。但是契经也明确的有提到九种无学，那其中就有不动法无学，有退法无学。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分类呢？那这在前文已经有记载了，只要是功德法会退失的，就称为是退法，乃至称为是堪达法，但并不是退失果位。所以对于契经所提到的九种无学中有退法乃至堪达法的这些名目，经部一致都以其功德法会退作为说明，这在根本上就与有部的诠释不同了。有部认为退法乃至堪达法这前五种种性是指其阿罗汉果容许会退的根性，但是经部却认为这是指其功德法，就是世间的有漏定法等等这些功德法有可能会退，可是其所证的无漏的解脱圣果，这是绝对不退的。所以这如第一节有提到的观念，对于同样契经这些内容，不同的部派根据其自身所主张的根本教义会给予不同的诠释。毕竟契经佛当时没有明确讲说何谓退法阿罗汉，何谓不动法阿罗汉，至少在目前南北传的契经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下定义。那这也导致了在后世的论师中会众说纷纭。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89页。根据经部理诠释经言不动心解脱身作证这一段专有名词呢，请参考注脚50刮胡2。不动的意思并不是指立根的阿罗汉，而是不为烦恼所动，因为烦恼已经完全根绝断除了嘛，所以代表其不为烦恼所动。这与凡夫或者是有学圣者不同，因为阿罗汉断尽三界，见修二惑，不为烦恼所动，那因此称为心解脱，解脱了烦恼的束缚，那身中体证了极灭涅槃，所以称为身作证。那证就是指证灭，始终的灭即是指烦恼的断灭，涅槃的意思。因此凡是不动心解脱身作证，那佛就决定说此阿罗汉呢是没有其余的因缘能令其退失退堕的。这是经部的主张。那如注脚50最后一行，不动即是阿罗汉故，这句话就是参考刚才讲义196页的科判小D，诸无漏解脱皆名不动。普光就是先借由之后俱舍论的内容，说明经部 解释契经中不动专有名词的定义。好，接着请看讲义190页，经部在会通契经中所提到的实解脱或者是实爱解脱专有名词的诠释，若未有退由今说有实爱解脱，这是指说假设主张容许有退，因为契经明确的提到实爱解脱是会退失的，这如南北传的圣典中都有记载，不论是乔底迦尊者或者是五因缘令实爱心解脱退末，契经中明确有记载，这是经部无法逃避的。那既然契经中明确记载，那应该怎么去会通呢？经部直接的讲，我亦许然，但应观彼，但应观察彼之所退，到底契经中所说的退是指退其阿罗汉果，或者是退其所成就的禁律等世间有漏功德。当然站在有部的主张是选择所退的是应果，应果就是指阿罗汉果，然而经部却是选择第二个答案。接着请看底下的论文，然彼实爱解脱其根本禁律以及等词，等词根据普光的注解是指无色定，因为根本禁律是指色界定嘛，那所以后文的等词呢，普光就认为 是指无色界定的。好，那实爱解脱的圣者，其根本禁律以及等持需要等待实解因缘，需要有其条件方能现前，因此经文称为实解脱。实解脱就是待实方能升起根本禁律等持的解脱圣者。彼未获得宪法乐住，朔夕现前，朔就是一直希望的意思，朔朔希求宪法乐住能够现前，所以才称为实爱。待时成就根本禁律等，对于宪法乐住又朔朔希求其现前，所以统称为实爱的解脱阿罗汉。好，那这是对于实爱的爱，在第一种诠释是以朔夕现前，那第二种诠释呢是说这些阿罗汉自身所成就的定功德是其所爱畏的对象，所以称为实爱。好，接着经部以阐述实跟爱解脱反驳有部的诠释，诸阿罗汉果性解脱恒随足故，不应该称为待实，就是实解脱或者是实爱解脱中的实呢，经部认为不应该是紫色其所得到的阿罗汉果称为果性解脱了，因为阿罗汉果对于成为阿罗汉的这一位友情呢是恒时随足的，不需要等待其余的条件方能促成，所以不应该称为待时。那再者呢，由于这位友情已经具备了阿罗汉果，他不需要再去新求得到阿罗汉果，因此呢，也不能称为爱。 不能称为实爱，因为不需要溯溪现前，他本身已经是阿罗汉果的圣者了，哪还需要溯溪阿罗汉果现前呢？所以称为更不心求，故不明爱。那这一段文即是反驳有部诠释实爱心解脱的定义啊。接着再反难证成自身的主张，若应果性，就是阿罗汉果的性质体性，容许有退的话，为什么世尊只说所证宪法乐住可有退呢？这句话即是讲义195页该段经文，刚才我们有看嘛，四种真上心所宪法乐住，随依有退，这个是契经中明确的提到。可是不动心解脱身作证呢，是定说不退的。所以在讲义190页，世尊但说所证宪法乐住有可退呢，可以加注参考讲义195页，以及195页的注脚77所引用的中阿含大空经。既然世尊明确的讲是宪法乐住有退，不动心解脱身作证不退，必定不退，所以由此证之诸阿罗汉所得的果性解脱，必然是不为烦恼所动，不会再受到烦恼的干扰而导致所得的阿罗汉果退失。然由利养等等的扰乱与所得世间有漏的宪法乐住等，会退去其自在现前的。但是这些人呢，是指顿根种性的，就是退法乃至堪达法诸顿根者。那如果是立根者，就绝对连宪法乐住所成就的这些种种世间定法，也不会因为利养等的扰乱而退却退失。因此故于所得宪法乐住有退无退，称之为退法，或称之为不退法。如果是有退，就称为退法，就称为施法，称为护法，称为安住法，称为堪达法。如果是不退，就称为是不退法，或者称为是不动法。那因此这一段论文即是对应于讲义196页，不好意思，还请翻到196页。科判小低述经部等中的论文第二行，然别立第六不动法者，如前世通。如前世通即是指讲义190页190页论文的这最后一小段。不动是指诸阿罗汉果性解脱。那契经所提到九种无学的退法乃至堪达法，这些顿根受到外缘的影响而会动摇者，是指其宪法乐住。如果是最立根不动种性的阿罗汉呢，代表其不只是果位不退，宪法乐住也不退，所以特别名为第六种性的不动种性阿罗汉，不动法种性的阿罗汉。因此 可以在讲义196页标示参考190页啊，190页这个段落也可以标示哦，在后文的讲义的196页。好，按照经部如此的诠释六种种性的差异，单纯是就其所成就的定等功德，乃至宪法乐住，有无退失？有退者，称为退法，乃至堪达法；不退，特指是，特别指称是不动法种性。那因此就造成了讲义191页底下的问答：假如只是针对所成就的定等功德有无退失，分为前五种种性跟第六种种性的差异，那么契经中所提到的这三种专有名称，应该如何区别呢？第一，契经提到的是九无学中的不退；第二，提到的是安住法；第三，提到的是不动法。从其名相而言，不退就是安住在某个地方，所以称为不退嘛。那这也是如经部所主张的，其圣功德，就是世间的种种殊胜功德，也是安住不动的，不会退失的。那这三个名目，按照讲义190页经部的说法，就是一致一模一样啦。然而契经明确的提到，这是分为九种无学。既然分为九种，就代表应该是有差别的。请问经部，你应该怎么会通呢？好，接着经部就进一步解释了。契经所提到的不退，是非恋根德。也就是本具，本具的。那如果是借由恋根，方令其宪法乐住等定，是不会退失的，是需要借由调恋根性，才能达到这样的宪法乐住不再退，这称为是不动。所以简单的讲啊，如果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备这种不退堕的能力，称为是契。经部认为这即是契经所说的不退。那如果是借由后天养成的、努力而得的，这即是契经所讲的不动。虽然其所展现的能力值都是一样，都是宪法乐住不退。可是有本具跟之后加工用行而得的差异。好，所以经部说，此二所起殊胜等智，设欲退缘，亦无退理。两者所达到的等级是一样，但唯独只有先天所得以及之后天加工用行而得的差异。那么安住法呢就不一样了，跟前两者的差异点呢，安住法对于本身已经具备的功德，它是能够不退失的。但是呢，如果是后天引申而得的，也就是说，当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再进一步修炼其余的功德法，那么这些后天所引申的功德呢，就容许会退。所以如论文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哦，是不能更引申于功德，那即使可以引申，也会退失哦，也有可能会退。所以安住法 的理解，就是他安于现状，我原本有的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不想要还要再好。那即使能够再稍微提炼自己所缺乏的世间功德，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再退失。那因此经部给予的诠释，都是从世间的种种功德法加以汇通，迄今对于九种无学的分类，或者是顿根、立根、阿罗汉的分类，都不是从阿罗汉果位退不退做分类的标准。好，接着经部在汇通如注脚五十五刮胡一圣典中记载，这一位尊者六反退失。经部怎么汇通呢？经部认为他退时解脱的时候是在有学阶位，如论文所说，南桥底家习在学位，学位就是指有学果位，所以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那因此对于其所成就的实解脱，特别强调这边的实解脱需要根据经部的定义，不能根据有部的定义，因为有部认为实解脱即是指阿罗汉果，可是经部认为的实解脱是指讲义190页其宪法乐著是代时现前，其根本禁律乃至无色界定等等功德是代时现前，代时现前。那因此讲义190页会通桥底家在有学位，对于实解脱，也就是对于其所成就的世间定法，由于非常的好要，加上本身是顿根的关系，所以也就代表其所成就的世间定法会退失。那因此如契经所说的六反烁所退失，那因为一直退，一直有再退，有再退，他也感到非常的厌烦而自责，才会持刀自害其命。那在这个阶段都还是有学阶位哦，然而由于其本身对于其生命无所眷恋，所以当临命终的时候得到阿罗汉果和波涅槃。那因此站在经部诠释杂含所记载桥底家尊者，他是在临命终的时候才证得阿罗汉果，先前契经所说的十受益解身作证呢，是指其定法退失，是指其尚在有学阶位所成就的世间定法退失。因此桥底家亦非退失阿罗汉果。好，那这是经部的主张。那确实契经中有讲他退失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果位吗？至少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阿含圣典中没有，确实是没有讲，所以经部是这样的诠释也很难去反驳，因为他对于实解脱的定义就与有部是根本上的不同。那经中或者说佛当时在讲授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实解脱究竟是指果，究竟是指圣果或者是指世间定，那因为都没有明确的阐述，所以才会造成后世论师可以依照字中的本意有不同的看法。 好，接着请看讲义192页。在会通乃至于反驳有部的主张之后呢，今部秉校正正成自身的看法，又真实经作如是说，一法因起为实爱心解脱，一法因正为不动心解脱。那我引这部契经的理由，主要是如下文进一步讲，对于果位在圣典中是用正正果，而不会用生起，不会用因起，唯独对于世间的功德呢，从无到有才会说因起。好，因此经部第一个反驳的理由，假设实爱净心解脱也是对应于阿罗汉果位的话，那么在真实经中的这一段文，佛就有重复说法的过失了。因为一法因起为实爱心解脱，假设如有部主张也是指阿罗汉果的话，那么下一句话一法因正，这也是指阿罗汉果。那站在经部的看法，这就是重复的叙述阿罗汉果的内容。那对于世尊这样重复叙述，经部认为不合理，不应该。好，在目前汉译的阿含圣典中可以找到的对应内容，如注脚56。那在长阿含的汉译经文中，对于一法因起，是翻成云何一生法为有漏解脱。那有漏当然就是指世间法了。好。好，那接着第二种反驳呢，对于真实经所谓的因起不应该是只设于阿罗汉果，因为除了这一段经文之外，其他的圣典中都没有描述阿罗汉果是因起的。对于圣果中只有说是因正或者是因得，而不会说因起。好，接着两观争者呢，这主要针对有部，也就是说，假设有部回应佛重复说一法因起是实解脱的阿罗汉，一法因正是不动解脱的阿罗汉，为什么要重复都说？因为是根据顿根与立根的差异，所以重复说是阿罗汉，但是分成根性的顿立差别，这并没有过失啊。好，那假设有部如此的回复，经部呢进一步两观争者，就是从两个方面加以破斥。如果说真实经的一法因起为实爱心解脱是指顿根所设的阿罗汉果称为因起，请问这一句话是怎么样为了要彰显什么样的含义呢？如果是为了彰显此实爱心解脱是唯独顿根方能现起，所以说是因起的话，那么经部反驳说立根的种性最能生起，那不应该唯独只设于顿根，因为顿根者能起代表立根更能达到嘛，所以怎么可以说一法因起只局限于顿根呢？如果因起的这种能力值 是局限于钝耕。那经部的反驳，即如论文所说的，于立耕者是最应能起。好，那第二方面的反驳呢？如果一法应起，是未显示，彼应起现前。那么同样的，立根种性，才应该要现前，而不是钝根种性应该要现前。所以这两种差异呢，彼能现起，这个能或不能是从其能力值来判断，来对应于真实经中的一法应起，究竟是从其能力值，还是从其是否应不应该？如果从能力值而言，立根的能力值强过于钝根，不应该将十解脱局限于是钝根的。那如果是说其是否应该，应当要现起，那么同理立根呢，也是最应当能现起的。好，那最后就总结，因此真实经中乃至其余的契经中提到的十爱心解脱，绝对不会是紫色阿罗汉果的体性，因为如果是紫色阿罗汉果的体性，根据真实经的这两段经文呢，就会有严重的义理上的冲突了。好，接着有部就问了，如果十解脱不是紫色阿罗汉果的话，那为何契经中会说十解脱应果呢？或者说十解脱阿罗汉？有部如此的责难呢，主要是将十解脱跟阿罗汉看成是同义词，十解脱就是描述这一类的阿罗汉。所以有部认为十解脱不应该是紫色世间的定法，因为契经中明显的将这两个专有名词合并讲。举个例子，就像说我是台湾人，那这也是把我这个人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地域给局限，我不是美国人，我不是其他国家的人，我是中华民国的人。那同样的，在阿罗汉果之前加上了十解脱，代表十解脱就是诠释这一位阿罗汉果的圣者。那这是有部提出指难的理由。那经部怎么会通呢？请看，经部仍然是站在其原本对于十解脱的定义加以会通，称之为十解脱的阿罗汉，代表这一位圣者，他虽然成就阿罗汉果，然而由于其根性是奴钝，其所成就的世间定法需要等待特殊的条件方能现前，所以对应于立根的不实解脱，而称为此钝根种性，需待条件定功德方能现前的这一类阿罗汉，称为实解脱阿罗汉。那如果契经中称为不实解脱，即是代表这一位阿罗汉根性立固，不需要等待特殊的条件，所成就的功德定法就能任运现前，能随其意念而现前，不需要有其余的外缘助成，所以称为不实解脱，称为不实的应果。好，那因此追根究底，这都是对于契经 本身没有明确的描述如此的专有名词，那所而造成后世的论思可以有不一样的解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